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念父母恩啊，后面陈解上面说，才德成人，指望招济门分，棍成插技啊。这个孩子刚刚长大以后呢，就接着给他起媳妇啊，然后祭祖宗，希望他呢传宗接代啊。这是父母这个对孩子的这种这个希望，这个香火延续下去啊。有一个机子可以念给大家听一听啊，叫亲恩歌，亲人的亲，恩人的恩，亲恩歌啊。我今未说泪先离，我还没说眼泪就丢下来了。难报爹娘养育恩，这是断肠谈不得，断肠谈与啊众人听啊。就是没开口眼泪就掉下来了，父母的恩德难以报答。说起来我肠子都要断掉，但肠子断掉我还得说啊，说给众人听。我有怀胎受折磨，背叛魔障受难过，研磨参与无熏节，生死细雨啊苦奈何。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说这个女人呢，这个怀胎生子那是为阴难了，是说在阎王关口上面了。所以呢，这个印光大师提倡这个生孩子念观世音菩萨，因为观音菩萨大悲嘛，慈悲嘛。那么说我们这个山下面有一个人，他这个在禅的时候就大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并且做了一个非常极强的一个警戒。因为他还是年时还是比较恐惧的啊，比较担心，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后来他就在那个上面了，可能是大马油吧，后来这个破开来的。但是呢，他当时在他梦中啊，他就是被迷了以后啊，他梦见一个境界，就是很多的这个梵音在空中，一个观音菩萨白衣的观音从空中一道白光就射到他那个斗子里面。但是他听到外面声音啊，听到娃娃就哭了，就出来了。也就是说他念观音菩萨就出现很多这个空中出现这个梵音啊，就是说念观音菩萨他一定能够感应到啊。因为这个你们家里的媳妇啊产孩子啊，你要再编个念，知道吗？念观世音菩萨啊，印光大师也在念观世音菩萨，因为观音菩萨的慈悲，也就是念佛的慈悲心啊。希望因为心诚达到意志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心比较真实啊，感应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啊。所以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在孩子在肚子里面的时候，感受就是说弯弯腰，这个弯腰啦，爬山啦啊，或者是啊不能吃冷食啊，也不能吃热食啊，吃热食怕孩子烫了，吃冷食怕孩子凉了。我相信有没有这样现象啊？哎呀，这么烫的东西能不能吃下去，是吧？他凉了喝冷水的时候感觉，哎呀，这孩子因为你是喉咙很近嘛，他肯定有感官上应该是很强烈的，知道吧？不敢吃热的，不敢吃冷的，行住坐都怕把孩子逼了啊，都把孩子逼着，希望怕他搞坏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啊，后面呢斗里如今痛得慌，叫人为我剪一场啊，生千生万死难算寿，只靠神天做主张，就是靠天了，真的。这个是他没有办法了，希望父母他保佑，生下的还有什么呢？就是他无可奈何了，生下而来邪奔心啊，牙关咬紧，羊放生，就是眼睛已经睁得很大，知道吗？就是那个生孩子的感觉，牙咬得很紧，眼睛睁得很大，就这种状态。应该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我就可以感受到啊。自自剪下抛衣后，再过三朝才是人，再过三年才是人。就是说啊， 啊，食料时常塞满身，心操处啊，这个秽不堪闻，就很多这个味道了，非常难闻。却无半点谦真意啊，就是嗔恨心啊，欠他习惯贫乏及辛苦，就是说这孩子不管是什么脏，你都是很爱他，是吧？那个时候想想自己啊，在莲花似玉之时，这个莲心开花之时，那个爱美之心，那种爱干净之心，这个时候都是你干干净净的啊，什么臭味腥味啊都不怕了啊。所以听得娃儿哭一声，翻身就把手来啊说来提，想他睡罢周年内，一觉何真睡得了。就是说啊，三岁两岁之间什么时候能睡得安稳呢？就没有睡得一个安稳啊，哭一声就痛到了他的心，就是说孩子一哭马上就牵动了他的心，这样。大雪纷纷腊月天啊，未头未年啊，报儿名，只因于是孩儿痴，彻夜开勋啊，在外边。这个我在我母亲身上会感觉到啊，因为我母亲她得了那个病以后啊，抱着我那个弟弟啊，最小弟在外面去，后来听人家讲外面下大雪，好冷好冷，我母亲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然后抱着孩子，很冷的天了、啊、他说照顾这个孩子，他说常常再冷也不怕，就是说他有天性的，还有天性的。大家看过一个貂喂孩子吗？人家把他皮剥掉了，剥了以后的话，后来那个猎人后来到边个有事，结果那个貂没看见，到处找找不到，他就看着歇机找找找，抓到一个地方，找一个洞里面去了。那个洞里面呢有那个好多那个小貂，他说那个貂皮已经被剥下来了，但是那个貂还在喂孩子，给喂奶。可看这是母亲的天性呢，真是很难说。这个啊，这个慈悲是可以说啊，震天动地的啊。听得孩儿去肚穿，肚穿就是脸上生了一个穿啊，就顿时吓得啊，这个牙泛黄，就是说孩子身上生了一个痘疮出来，都吓得要命，不知道是什么痘疮。像一般孩子刚刚从母亲肚子里出来，他会有毒，皮肤里肯定有毒，而且在母亲肚子里面他有这个痘疮，这个痘疮可能会残害孩子的生命。他那孩子一旦出了痘疮，母亲就非常害怕，生怕是什么很大的病啊。一旦放出啊标来后，近日何真吃米汤，好的东西请给孩子吃啊，拜个头来上炷香，声声直叫豆凉凉啊，就是说天花了，过去的天花比较多了，那说这个拜凉凉烧香了啊，我们这个边个的凉凉里比较很兴旺，很多人为孩子啊。恶环叫得凉凉意，何怕头穿出老浆，就是说啊，这样娘娘能用我救我的孩子，你叫我投啊老江土地都可以，就这样的。就是说母亲为了孩子啊，可以说粉身碎骨啊。现得儿身梁岁林，这个一台判断自能行，自愁跌破头和面，牵肠挂肚啊，不放心啊。虽然孩子已经走路了，智能醒了，但是呢一走一穿是吧，一下子把头碰个包，一下把鼻子碰破了，碰来碰去的，真是担心啊，真是担心。生的孩儿性气乖，任他成性啊，死将来如何父母偏怜爱，还说乖乖这样乖。就是说这个孩子啊，这个性气有性格啊，有生气啊。他说母亲常常是认作孩子的这个性格啊，就是说我看有一个母亲呢、啊、带两个孩子到我们无量寿寺来，那个孩子真是调皮的不得了，就是说啊，在我那个房间里面翻来翻去的，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翻掉，但是那个母亲呢一点都不恼，他让他这样子，应该谁劝他这样子，让他自由地开放。 就是说他怎么调皮就怎么训着他，还说这孩子好乖。就是说母亲对孩子那种偏爱偏爱，那孩子再调皮还说他好乖，就是说母亲的忍耐性真是很强啊，因为这男子汉根本就做不到啊，拎起手来然后一手拎着干部这时候就打，是吧。然后母亲呢真是这边个啊，都担心打坏了，或者说流眼泪哭，是吧。啊，额尽头发一披肩，转眼成人在面前，痛杀亲，亲心难国舍啊，不能藏在膝头边。看孩子已经长大了，转眼已经成人，就在自己的眼前啊。他们说不舍也得舍啊，所以孩子常常到外面去做事啊，不能常常在西边转啊，要上学或者是上班出去。那我说就不能常常在西边，孩子小的时候在西边转来转去转转来去的，但是有一天他长大了离开你了，是吧，心里面难舍啊。因为我们过度讲心头上的肉掉下来，然后呢只要远离一点点，心肚子会酸，或者说舍不得他离开。所以父母母亲弱力孩子啊，也是这样的弱力出来的。但是孩子要长大成人了，不得不舍啊，是吧。虽然正得少田园啊，受怕当辛苦千万啊，受怕啊，受怕当辛苦千万，不是为儿还为鱼，自家吃得几文钱。那么说他自己为了挣钱，就像我们大家在家里面搞一些田地，过去种田，中国是大大种田的国家了，不像现在都是搞企业赚钱。他说为了挣钱，还不是像为了和孩子将来为儿子为孙子，希望他们呢啊自己又能够要了多少钱呢啊，就是说父母一辈子争啊，争的到最后面不还是孩子的吗啊，就是想给孩子多留一点钱，给孩子买保险，是吧，给孩子买这个啊医疗保险社保，从小一点点那就开始买起，一长大以后马上就可以拿工资，希望他呢长大以后不要有这个负担，真是给他计划，给他牵挂啊，给他一个安排后程的这个生活，希望他将来不要像我一样那么苦那么可怜，都是父母都是这样想的，都是为自己可怜，不让孩子可怜，到最后呢孩子还会认为他可怜。所以说爹娘，娘看爹来爹看娘，为何俊日脸焦黄，正耳语将婚嫁啊，相对愁眉坐一房。就是说这个是啊，这个妈妈看看爹爹，爹爹看看妈妈啊，就是爸爸看看妈妈，互相看，两个都已经眉毛都已经愁起来了啊。这个他说因为孩子的婚嫁的问题或者成家了啊，要给孩子，生怕孩子不如意，生怕孩子啊找到一个不相应的人，或者说这个常常牵挂啊，他都要离开。称称世世真是恩，谁能描得半好真，妙我诚实能画画，只好一喜六七分啊，就是说了一点点而已。这个就是报恩经了，是吧。第二就是说思维我们对父母不孝的这种罪过啊啊，这个现在很多这些不孝父母的人呢，就是说我前天看到一个公案，就是真实的事情，一个婆婆啊死在外面，后来经过他们检查发现她的三个儿子啊推来推出推来推出推到的晚上，她晚上因为天气很冷在山里面，那三个儿子啊一家聚两天一家聚两天，三个儿子能扭转，结果那天她那个小儿子爸生了大儿子，大儿子生了二儿子，二儿子生了小儿子，三个人转，这个成小儿子啊，这个第二的吧生到小儿子家里去，结果小儿出去了，后来那门关了没进去，他又回去回到二儿子家里去，结果二儿子不收他，没理他，后来就想到大儿子家里去，结果大儿子呢也不理他，后来回到小儿子还没回来，然后走来走出来，那个儿子不知道是故意不回来还是不回来，然后他大儿子跟小儿子还一顿助理，后来到他大儿子家里去，结果经过大儿子跟第二儿子在隔壁，他那个妈妈呢叫他的老大 老大的老婆在家里都听到了，就是不开门。老二就在隔壁，就在那边的一栋房子里面住着，就听到外面的叫的声音，也不开门，也不问什么事情。然后呢，那个晚上漆黑的了，他经过一个小路，经过一块就是城内上碰倒了，然后倒下来了，倒下来的那个上面还有血迹，因为婆婆都是七八十岁了，然后骨头不知道打碎了没有，然后就滚下来了。滚下来他又会自己爬到那个村边的一个塘边的一个小椅子上面，先是在地下倒的那个地方，后来被隔壁一个人看到，就把他扶到一个石头上面坐着，后来第二天就冻死了，就是一家人把他推来推去。我说这样的不孝之子啊，所以呢就是说养这样的儿子干什么呢，是吧，太可怕了。所以做我们出家人的话啊，在这里面讲到出家人，然后虽然我已经出家了，身为实子，就是佛陀的弟子，又称为沙门啊，这个西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叫做沙门，叫勤息。他说这个甘子不棍，甘之就是吃的东西啊，不能供养父母啊，不能够祭拜我们的这个父母啊，这个身不能够扬其口体，死不能够祭其神力，就是说啊，他的死了啊，不能够啊祭拜他的神灵啊，生的时候不能够供养他的啊口和抚养他的身体啊。我们出家人在世间与世间作为大神，就是说在世间来讲的话，这样的人那应该是有很大的过失的啊。说实话啊，像这样的人过去就讲雷劈呀、啊，就雷打雷劈呀、啊。就是说雷要专打上那些不孝之子啊，所以呢就是说今天我又出家了，但是呢上又不能够弘法利身，下对弟子有没有交代，他说没有任何利益，他们感到惊恐啊，非常害怕。所以我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有点恐惧啊，就是说对父母没有孝道啊，在家对我的弟弟我没有照顾，在庙里面我上不能够供养这个地府，不能弘法利身，不能做佛教事业，对下来讲对我徒弟没有任何交代，故我啊不能够得到法医，那个这个时候啊我就很恐惧，是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呢，不发菩提心挺麻烦的。所以大家对这个，所以呢我们啊于是思维在于悲谦生阶、我们要这样的思维啊，在百界千山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众生，则不为一生父母，要为生生父母，啊，住梦八季；不为一人父母，要为人人父母，尽苦超生，是为发菩提心第二因缘。这里面就是说，大家知道吗？父母是传承我们的生命的，知道吗？我们不管是从这一生到来一生，没有父母的传承我们是接不过来的，所以每一生的父母都是我们的大恩人。每一个法界里面所有的生命可能都是我的父母，不管是猪也好还是人也好，只要是父母就是我的大恩人，是吧？所以呢人人都经过父母这么大的恩德啊，所以我要不但为这一生的父母，要为生生父母，不但要为我一个人的父母，要为人人父母，所有的父母我都要去逗他们，应该行六度波罗蜜，要了知这个，要逗一些尊生，要行六度波罗蜜，要了知空性。那说从这两方面来讲的话，父母所谓的父母就是生命的传承，生命的传承就昨天后到今天生命的传承。那我们再讲大一点，就是天地为父母，就是说我们对天地要恭敬啊。再讲对自己的父母很恭敬，这样对天地也很恭敬，对天地很恭敬也对父母很恭敬。因为啊，没有天地就没有父母啊，也没有父母也就没有天地。如果以人人父母为父母，以我生生父母为父母，就以天地为父母，那是吧？父母的恩有多大呢？啊，比西米山还高，比大地还广，比海洋还深，知道吗？我们应该这样的思维。那我说这样的发菩提心， 那我说怎么样才能斗伏魔呢？啊，你要道嘛，你要道，先要发菩提心，愿意成佛。第二个呢，要行六道波罗蜜，啊，斗一切尊山。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成佛的原因，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原因，就是为了斗自己生生的父母，就要斗人人的父母啊。就是说，不知道我们父母现在在哪里，我们要斗他们，就是发这样的心啊。第三个，念师长之恩，师长恩故发菩提心。如何是念师长的恩呢？啊，因为师长有两种师长，一个叫世间师长，一个叫出世间的师长啊。这两种恩德我们都要报答。所以呢，啊，后面讲，父母虽然生于我身，而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义；而无出世间的师长，则不解佛法。不知礼义，则腾于异类，就是像畜生一样的东西啊。不解佛法，则何须俗人？就是说你不懂得佛法，那你就是个俗人，就六道轮回的生死的凡夫啊。所以我今天又能够懂得佛法，又知道了礼义，那是来自于师长的教导。没有师长的教导，那说今天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人啊。所以要感恩这个师父的恩德。那说在世间啊，在世间啊，我们有这个出生，父母就是我的师长，从小吃饭穿衣啊，这是我的师长啊。怎么样的待人，怎么样的做事，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啊，我父亲他对我们应该也是很严格的，虽然他不是严格，我感觉到也很严格。就是说啊，这个吃饭，你要说吃饭不能讲话啊。你像我们家里面，我母亲她从来是，虽然她有病，但是她从来不上桌子的。她说我父亲他坐那个位置，或者我们坐在哪里吃饭不能敲我啊，这都是我父亲他常常教我们的怎么去做。那说坐在那个地方不能敲手夹脚的，就是说不能够翘二郎腿，这个都是父母教给我们的。他说在外面去啊，待人接物都是父母教给我们，特别是语重应该是更多，每个语人的话母亲都是非常担心和牵挂的。想你嫁一个好人，嫁一个好人必须要知书达理，必须要知道做语人的礼节。那么说啊，对你的这个，特别是跟人家接触啊，将来做一个好媳妇啊，做一个在人家里受一个受影响的人，他肯定是常常在外面不要放荡啦，不要调皮啦，要姑娘像个姑娘的样子啦啊，走路要文静啦，讲话要轻啦啊，走路要轻飘啊啊，要稳重呐。那父母肯定是叫跟男孩子讲话，不要露牙嬉皮笑脸了。那肯定父母都要教育，因为他知道你会长大，并且知道你会嫁人。你在外面去以后，父母不能在你身边，所以父母对女儿应该是教育比男孩子还要多，因为他最担心的你将来，知道吗？所以你出家以后，过去讲，在我们家里讲说，嫁出去的油就泼出去的水，呵呵，他就不会再回家了，是吧？那么说父母就担心他们在外面受苦啊，是不是？那在外面的话，你要在印度的话，油嫁出去都要嫁一大车子，他们印度人不愿意生油的，为什么呢？因为油嫁出去，他担心油在南方受苦，他必须要准备很多的嫁妆，很多的嫁妆。出去以后呢，一个有面子，第二个呢不会让女儿受苦，是吧？他是两种意思。所以呢，他们要生了一大堆女儿，那说几乎是倾家荡产，知道吗？在中国就不一样啊，生一大堆女儿家里就发财了。他们就不想生女儿，想生儿子。生儿子，我听那个道友跟我讲，生儿子就发财了，要生十个儿子家里就发财了。生四个鱼家里就倒霉了，嗯，所以中国人还有是那个还是希望有生儿子。不过我现在感觉到大家还喜欢鱼了。哎，我刚才看到一个居士跟我说，他有没有儿子，这个在哪里去住呢？将来到庙住， 他说没有雨啊，他说没有雨啊，他在哪里去住呢？就是三个儿子啊，没有雨啊，他又没有雨啊，在哪里住呢？意思说三个儿子为什么不能住呢？他就感觉到儿子就是不孝道的，就是说三个儿子不能住，非要到雨儿家里去住，这个世界就是颠倒了，把雨儿当成非要生个雨儿就好了，将来有地方住，你知道吗？你要生个儿子，将来没地方住，怎么会这样的想法呢？啊，如果像我们出家了，啊，其实我还是想把父母接到我的寺庙来住啊，因为当时我父亲想这个出家，但是呢，他又放不下社会上的这个风言风语，啊，认为出家是丢掉祖宗，啊，非常难听，他就是说放不下家族，心里想着跟我来，所以今则我抽之离异啊，六解佛法，袈裟披身，戒贫战身，此恩德乃至于师长啊，乃至于师父，从师长得。为了报师长的恩啊，为了报师长的恩，阿求小国之能自立，今为大乘普利啊，普愿利人，则四出世间，二准师父，助问助梦利益，是为发菩提心第三因缘。就是说啊，我今天出家为了报恩，我一定要发大愿，发大愿，发大愿求无上之果，不是求自己解脱就算了啊。他说为自己一点解脱，坐禅啊，打坐，成阿拉汉，进入空性，然后啊，就这个到三上天说这个啊小乘之乐啊。那我说我今天法愿求大乘，大乘就是说啊发无上菩提之心。发无上菩提之心，就了解菩提心很重要，是吧？他说自利利他，他说利益尊生两种师长都可以利，叫更有缘的人都能利，就是啊，能跟我结了缘。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真的有道心，眼睛看一下都可以度众生，知道吗？如果你不能够，如果你有恶意，看一下便都有过失，是吧？你眼睛看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有灾难，就是坏人了，是吧？好人看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解脱，就是说，如果你发菩提心，心比较正，你眼睛看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种福田，仅仅记住，知道吗？所以我们只要有无上大乘菩提心，你眼睛看了哪个地方，堕到哪个地方，或者闻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受利益。所以人家师父啊，这个我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啊，可以啊。我发无上菩提心了，我听到就可以了，我大悲心就可以射进去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只要你大家有菩提心的话，就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为什么要受菩萨戒，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要发真实心，不要发虚假心，真的发菩提心就不可思议。那天杀戒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了，就是说啊，杀戒那个水有没有用呢？那个水是表象的，知道吗？杀尽是杀你眼睛看到哪个地方就杀到哪个地方，你一直杀一下，哎，眼睛看到那个地方杀一下，那个地方就被杀了。为什么呢？大悲心、大悲手、大悲意，知道吗？身口意都是大悲心啊，这个是这个叫做杀尽啊。所以呢，跟修行人打交道，你一定会中福铁，知道吧？即使在我边个死了，你也会到天堂。就是说，你跟一个慈悲心在一起，或者不是讲吗？到文殊菩萨那个地方去，他可以借八百里，是吧？你念到文殊菩萨，然后你走在路上往文殊菩萨那走，走到路上突然死掉了，恭喜你，你解脱了，知道吗？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你到无量寿寺来，你念无量寿寺三个字，然后我到无量寿寺大夫妻见禅佛法师，你心中充满了一种信心，然后出来，一出来那门槛掉下来把你打死了，恭喜你解脱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跟这个菩提心相应，你就是不可思议的人，告诉你，知道吗？菩提心就这么珍贵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能够发菩提心，建立这个自利利他的这种大愿心啊，就可以自度度人啊。这里所以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在那个弥勒菩萨，释迦牟尼又告诉弥勒菩萨，在此世界是有点小忍。什么叫小忍呢？就是在此世界发一点心，说发起大乘成佛的心，行六道波罗蜜，那对相似的去想一想， 就发起一点善心，发起原本的大悲心，就是小忍心，知道吗？在此时间孝敬父母敬师长，我发无上的菩提心，不是说你一定要跟我一样出家然后建寺庙，不是这样的，这叫你发小心具大力量，知道吗？所以师父有人讲，师父啊，发菩提心要度众生，我看我一个众生都度不了，要发无上菩提心，你想我菩提心我这么下贱能去吗？啊，能成佛吗？因为度众生我发现一个众生都度不了，我发现我要人家度，哎，我感觉到我要别人度，我没办法度人，一般人都是这样想的，师父我感觉到是你在度我，我度不了别人，这样的下贱之心，知道吧？叫贱心，不能这样想。他说度一个蚂蚁也叫度，知道吗？就是说你心法大了，你的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的都能够度众生，你在小的体上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你眼睛打开去度众生，知道吗？都可以加持，你坐在源源不断发无上菩提心，你眼睛看到哪个地方就度到哪个地方，就是说你心里就想吗？只要我看到、见到、闻到的都能够升起，从功德来讲，法界转为功德；从众生来讲，个个生菩提心；从烦恼上面讲，个个生清净心，是吧？就是说，烦恼的人个个生清净心，这个所有的众生发起无上的菩提心，所有的世界都转为极乐世界，你这样发吗？这不就是菩提心吗？是不是？怎么会不会发菩提心呢？哦，你认为发菩提心要跟我出家，必须出家去发僧建寺庙，然后呢带了一大半人跟他们讲法，这叫发菩提心是吧？那你就发不了了，是不是？常不一个人讲法，大家都在听着，那你什么时候做到这上面来呢？你要法性也可以呀，是不是？把头剃掉发性这做也可以呀，叫你做得上来。那么说要这样的做的话，那就麻烦了，各各的因缘，知道吗？所以劝大家发菩提心，不是叫大家每个人要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坐在一起，这叫发菩提心。你在家里面都可以这样做，见则闻则具得解脱，只要见到你的、闻到你的人。我过去在做小三比的时候，我就发大愿，知道吗？我做三步一拜，我出家才两年啊，两三年了，九一年啊。那么说这个三步一拜到九华山的时候，我就发现见则闻则具得解脱，只要见到的、看到的、闻到的、诽谤我的、赞美我的人，我当时就这样发愿了，都能够得到解脱啊，都是这样的，这样的发愿，那也叫菩提心呐，是不是？你这样的拜佛诵经上香这样的愿，见则闻则具得解脱，这也叫菩提心啊，是不是？我上求佛道，这也叫度众生呐。你干嘛非要说要度很多人呢？啊，是不是？在家里善殿你们都有啊，是不是？所以大家都能够发菩提心，所以发菩提心是无有定向，法无定法，没有一个非要看那个场面好大叫菩提心。这样的啊，就是说念师恩，第四个念施主恩，施主这个三种恩了，一个叫生命恩，一个叫做法恩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物恩啊。就是叫吃主恩，不吃的尊生啊，吃主恩也就是尊生恩呢。那这三个恩我们可以判一下啊，这三个恩挺有意思的，一个是生命的传承，父母的生命跟我们生命的传承，其实法是空的，生命一空，你了解空，你就可以度你的父母。第二个，从这个施展恩，施展是成于法，生命还是一体的，知道吗？生命还是一体的，但是呢，法的传承，我的法就是师父的法，你完全传承师父的法来度尊生。他说你发起这个愿力跟师承是一体的，师父把这个法传承给你，你接承了师父的法，那么说就等于法是一体的，法一空，生命一空，你就可以就是说这后面叫施展恩，施展恩就是施主恩，其实就是尊生恩啊。为了发，你看怎样的发菩提心，你看为我今等今者日用所需，衣费及油，二十稀饭，四季衣裳，疾病所需，牲口所费，持戒屈之于他力，降为我愿。在这个持世界啊，持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尊生是什么，尊生是空，诸法原生的体，所谓众，众生，众是积体，就是说 世间，就是说有三种灯影才即为尊身，必须要有一个身体叫五蕴，有一个世界叫七世间，还有喜爱悲乐叫情世间，集合体成为一个尊身的这个念头存在，它赐给我们这个念头由这个三相进来。他说尊身本来是空的，他说如果尊身本来空的，这个世界就是尊身所吃，比如说你现在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都是尊身赐给你的，不赐给你的，因为没有尊身这个世界不可能成立，就是这个声音也是从这个尊身这个业里面出来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尊身，这个世界不可能产生，是已经看到的全是尊身的业力，不是给我们用，你会不会用知道吗？所以你做的大雄宝殿看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布施的，你穿的衣服包括你的身体还是父母给你的呢，说你现在看到所有每一寸头都是尊身赐给我们的，都是他布施给我们的，没有尊身就没有尊身不可得，你现在都活在一种尊身的恩里面，所以这个恩怎么报，这个恩怎么报，只有你了解无我尊身空，就千金易化，你就可以化解掉了。如果你不知道此恩，那你怎么化了，地学难消啊。这个由尊身可得，由痴无可离可宁，由我不空，你这边三人不空的话，那是痴主的恩是很难消的，是吧，地学难消的。比如说没有人没有所没有被，然后说你就可以报恩了，如果你有那就不能报，那怎么没有呢，怎么样呢才能达到消除，能够消这个恩呢，发菩提心，安居在哪里，安居在尊胜恩中，你在生活不管我们出家人在家人亦如是，在家人也要感受到尊胜恩，因为我们是业力是共业所生，没有你没有你就没有他，没有他就没有你，知道吗？比如说你穿的衣服可能是某一个人织出来的，吃的大米是某一个人种出来的，是吧，啊，你睡的床是被人家做出来的啊，在你生活中的吃喝拉撒衣药全是跟尊身有连体关系，至于佛陀讲生命是共我一体的，我们啊息息相关，从这口气出去可能从那个地方吸进去，一个地方断了，我们这个一个帘子断了，这个世界就毁灭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叫大恩，叫尊生恩，世上有父母是成于命，这个世上是成于法，尊生是成于这个啊痴啊，就是尊生持于痴，就是啊不痴的这个。所以我们世上可以感受，只要你生命在就可以感受父母恩，只要你懂得法你就知道施展恩，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尊生恩，知道这种恩德唯有发菩提心才能够去报答，没有不发菩提心很难报答，所以啊叫自利利他。那我说你不吃这个大殿给我，你想一想我能消化吗，我能消化吗？如果你不能消化就麻烦了，你要知道全体是恩呐、啊，一粒一粒的围城全是恩德啊，啊这种都是吃主不吃给我们的恩德啊，都是尊生的共业所成的啊，没有共业哪来，你走在大地上都有恩呐、啊，你吸的空气里面都有恩呐、啊，你眼睛里运色，耳朵里运音，鼻子运香，嘴巴运味，身体处春夏秋冬，还有心里面想的整整长短高低，都充满了尊生的恩，知道吗？所以呢你的色身相无触法都是尊生的恩。所以我们坐在大殿里面感受到没有，感受到这个恩了没有，哪个地方不是尊生布施过来的呢？你说特别是这个肉体，你想想这个肉体父母布施给你的，没有这个肉体怎么修行，没有大米怎么吃饭，没有医药怎么治病，没有床铺在哪里睡觉，没有这个殿堂在哪里坐着，是不是这里面都充满了恩。所以不但我们在大殿里这有恩，走出去你都要感受到都是尊生恩，我不肯伤害尊生的，就是谁与谁的都要爱尊生的，你不能杀害尊生的。所以呢从这一方面讲，大家都应该持不杀生戒，知道吗？就是说为什么呢，尊生对我这么大的恩德，我何忍于杀他呢，是不是？所以在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感受到尊生对你是有恩的啊，并不是叫你不杀，是要感受到这个恩，我不忍于杀，知道这个是要慈叫爱 叫仁，叫义。人就说有恩必报，人家不是给你这么多，你还杀他吗？有人说尊子有恩必报吗？你要是尊子，你就得要报答。怎么报答他？你不断他的命就不错了，知道吧？你就非常了不起了，好不好去杀他？看到蚊子就把他打死，是吧？一个蚊子在家里，非要把他赶走为止。老鼠啊，非要把他都要把他毒死，是吧？所以家里一个蚊子也不能够留下来，家里一个蟑螂也把他赶走，想方设法得把他搞出去，就不能够包容他。是哪个众生对我没有恩呢？难道你就不能包容一个老鼠吗？不能够包容一个苍蝇吗？不能包容一个蚊子吗？所以你家里面就这么过不得他，他在家里飞一飞，非要把他赶走为止，一个蚊子都不能丢啊，搞得干干净净的。我说你这样想一想，你回家去看看蚊子在飞，哎呀，我那是壮说我爱你，你就不会杀他了，是不是？你赶都不愿意赶他了，你说我那壮属啊，你说我的壮属，我赶都不愿意赶你走了。你要生出这样的慈悲心，知道吗？所以在寺庙里面，有的和尚专程养一堆老鼠啊，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天天生东西给他吃。他说我们的壮属啊，我们怎么能杀他呢？是要念尊生恩。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穿的衣服是吧？啊，鼻。鼻则凡子不已呀、啊，就是说自己呀、啊、都没有的穿，把衣服呢送给你是吧？自己没有的吃的都能给你是吧？所以这个老百姓啊，我常常在想呢，我们出家人呢、啊，你看住这么大的寺庙啊，享受这种雇出两只猫在广场上讲话，他俩在谈什么东西呢？他说：“哎呀，寺庙好清净呢、啊。”寺庙好清洁了，因为只有两只猫，太广阔了，只有两只猫，多清净，但是呢，就是说意思它是一种很讽刺的话，是吧？因为庙的清净是因为里面没有人，知道吗？人太少了，出家人太少了，就是庙里面没有人来拜佛，又没有出家人，又没有人来拜佛，当然清净了，是吧？你们家里面一大家人，是不是？一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就说。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这样的安逸的生活，但知不知道众生在苦啊，是吧？那么说，有的呀，每一栋房子都买不起。我看到好多家，为了一栋房子一辈子奔波，是吧？我看很多婆婆100块钱买菜的时候啊，逐讨逐讨逐讨，就是还价，在师傅面前100块钱毫无依据的拿给师傅。师傅这100块钱归养你，但是买菜子的人1块1块的跟他还，所以我想到这个地方，就感觉到哎呀，众生的恩德真是难，是吧？所以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啊，婆婆们啊，这个在家里非常非常的节约啊，把这一点钱送到寺庙，所以我们常常感受到，我常常告诉，就是说啊，一定不能忘记众生的恩德，就是说我们今天这样安逸的生活啊，这个。广场这么大，还有写墨人在外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众生呢，就是说啊，一定要想到度众生的这个体，知道吗？啊，这是对我们出家人讲的，因为施主嘛。如果你要是不修道，你不修道的话，啊，匿名呢，过去释迦牟尼佛打了一个比喻说，他说有一次阿难尊者啊，这个洗衣服，老是得不到底下去，他有神通。把那个山搬过来也压不下去，后来释迦牟尼佛在禅住拿了1厘米就放在那上面，袈裟就沉下去了，就是禅住1厘米大于西米山，恶人不了道，披毛戴钩还，你生生世世都还不了。就是说为什么禅住的这个东西这么那个呢？因为禅住需四方，知道吧？他说四方的东西如果你不了道，那就麻烦。你聊到这样的大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你发起心就很快，啊，不发心的话你就危险，知道吗？所以有一些年老的出家啦，啊，不晓得什么叫发菩提心，啊，吃庙的饭，穿庙的衣，吃了众生的东西，我不知道能不能还。如果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可能非常危险。那地藏经里面有袈裟，贴袈裟报身。用贴的袈裟烧得红红的抱在身上，还有一个叫生护经，那看了非常恐惧， 我看到的《僧护经》呢，在网上可以搜索《僧护经》，一个出家啊叫僧护，那么说他在那个城里面看到一个出家，一个寺庙，那个寺庙出家一打扮，爸爸妈妈好多人去吃饭，吃的是铜鞋子，看的是大米，吃下去全是铜那个铜子，洗澡的时候掉下来全是贴水碳水，那个水，那就是这是寺庙的出家人呢。假设啊，就是说过去不讲吗？菩萨戒里不讲吗？所有最终三宝为罪，这所有罪里面最大的过失是三宝的罪是最重的，就是在三宝里面犯过失的罪是非常的重。所以呢，是要我们出家一定要大发菩提心。他说人间最苦的是什么？最苦的不是俗人下地狱，知道吗？是袈裟底下四处人生。你披上袈裟了，还把人生给撕出了，那不很苦吗？那不披袈裟对了，是不是？那就是说披袈裟撕出人生的人是比任何人都苦，知道吗？因为世间人造恶业到地狱是一个很清惨的事情，袈裟底下撕出人生那是个很不正常的事情，知道吗？所以我一定要千万不要在袈裟底下撕出人生。所以我们要念持住恩德，要大发菩提心啊，要临习，要珍惜我们现前所得。过去的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猪八戒到那个天上去给他吃东西啊，他那个很多的有一缸房子，你不把这个米吃完你就出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面吃，他不停的吃，不停的吃，不停的吃。我看的是故事啊，但是给我的启发也很大。因为他贪吃嘛，贪吃他就受着人报，撑着呢还要吃，然后呢他就受报啊，受人就想着，说过去讲了，那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公案，这个喝茶了，那个茶叶，他后来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他后面有座山，是茶叶山，就是一个茶叶堆出来的一个山，那么大一个山。都是他喝他的茶，让他看一看，就是说这些都要去受报的。你在常住，不停地吃众生的东西，我不弘法利生，不发大愿，将来挺麻烦的。喝茶喝多了都不行，都是常住。所以印光这个大师啊，不轻易地堕人出家，那个弘一大师不轻易地浪费一张纸啊。过去一个比丘，他修道不能成功，原因出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欠一张纸，常住一张纸，结果呢就去了。后来他不堕地忏悔，不正忏悔，把这一张纸的罪忏悔掉了，一修行就上去了。所以所有的恶业不通过忏悔，不通过大法心，那么说所有的罪业都在你修行的次第上面打了个结，这个结呢就打不开，知道吗？那你就上不去，修道就上不出。所以很多人修行并不是没有功夫，也并不是没有智慧，就是业障在障碍着，这业障障碍着就冲不破，知道吗？所以呢修道不然不得暖发，暖发都不得。所以我们往往带着侥幸带着侥幸呢，因为不要忏悔了，也不要发现了，就通过禅定的功夫就可以冲过去，那变成魔王的专属。在经典上讲，而不忏悔，你的罪不忏，我得到的果报全是魔的钻石，就是魔的功能。你的功能是从魔性里面出来的，并非从佛性里出来，因为你这个罪没有忏掉，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大发菩提心，要升起的忏悔心，把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虚伪假象和这个罪业，或者是这个不知道知恩报恩这个体把它忏掉。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要为世俗种福田。如果你要修道，假设你修道大，我们这个地方正法的体现，大家都发大发菩提心，个个都发起自利利他的心，行六道波罗蜜，然后呢都发起要度一切众生的心，那么说这个地方的点点滴滴都会给众生带来福田。不但你限量上人家不吃，所做的这些功德能给众生种佛，最重要的，你看到哪个地方，闻到哪个地方，走到哪个地方， 或者这个无量寿司的分推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能得到解脱，知道吗？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法上正的话，那过去讲就是说福报大的人在路上捡钱，结果这个恶业重的人走到哪个地方都被鬼扫击啊。就是说恶人呢走路走到外面去，那个脚呢这个脚趾啊鬼就都没扫，这是坏人不善之人，不宜让别人家跟后面走。他说那个鬼常常在这里遮着，他走到哪个地方鬼就遮着，不让人家看到，因为吃是遮，吃是遮，不能让人家看到，因为那个善鬼他就鬼都知道善法，他看到你是遮，他就不让人家看到你，因为看到你呢让别人家动过失，就是把你遮着，不让人家看到你。他说扣看出这个恶业对我们修道有很大的障碍，但是呢小小的发大菩提心，我发大愿的话，你马上就解开。那为什么不发菩提心呢？所以轻轻一发就可以完全打开啊。所以这个发菩提心给众生种福田啊，才能够知他受益，自己也得到利益，他也得到利益。就是说智啊，不是智非悲之相用，福慧二也。这个弹性尊扎恩尊身受赐啊，则令以称师啊，酬偿有份，恶报难逃。就是说假设你不悲智相应，就是菩提心呢啊，智就是啊空心呢，悲就是发愿呢，就是上求佛道为智啊，下化尊生为悲啊，地下来发愿度尊生为悲啊，地上上求佛道为智啊，这悲智相用，福慧相修。如果你不这样的去做啊，你要这样做，尊生呢就会沾恩啊，尊生就会得到你的份次，就是说你这样修行，尊生就会得到你的利益，否则啊利民难消。是为发菩提心第四因缘。阿弥陀佛。